灵节，基督降临节就是 Advent 的主日呢，召集和吸引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敬拜和赞美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看那个讲台上，基督降临节花环上已经点起了两支蜡烛。这是德国的教会的一个传统，几百年的一个传统。这有四支蜡烛，每个基督降临节的时候点燃一支蜡烛。那等到四根蜡烛全部点起来呢，就是圣诞节到了。这是 Advent Kranz， 就是基督降临节的花环。圣诞节呢，是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这一点几乎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但很多人不知道一点，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名字。就很多人认为呢，就是尤其西方人，他很多认为就是基督，耶稣基督啊，耶稣是名字，啊，基督是他的姓。但是呢，基督并不是耶稣的姓，耶稣基督这个词呢，并不是他的名字是耶稣，他的姓是基督。基督呢并不是姓啊，基督是一个头衔，是耶稣的头衔。耶稣有一个头衔，他的头衔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就相当于我们有些人有头衔博士，有老板或者各种不同的头衔。基督是耶稣的一个头衔，不是他的姓。相信大多数人呢都听过弥赛亚这个名称。弥赛亚德文当时叫做 Messias。这个词在旧约圣经里希伯来语的意思是救世主，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希腊语的翻译呢，就翻译 Christus， 就是我们中文圣经里的基督。所以这个基督的意思就是救世主的意思，就是弥赛亚的意思。不管是旧约圣经里的弥赛亚，新约圣经里的基督，那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德文当中叫做 gesalbt， 就是受膏者的意思，被膏抹者的意思。那受膏膏抹这个词对今天的我们呢比较陌生，通常只在医学护理或者是美容的领域里面能够听到膏抹这个词，受膏膏抹。但在圣经时代，就是国王在每个国王就职的时候呢，必定会接受用油膏抹的仪式。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仪式。
使徒行传九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保罗在这大马 的路上，他信主以后，他从一开始做的事工是什么？使徒保罗，使徒行传九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他说保罗所做的事工就是证明耶稣是基督，耶稣是基督是初代教会最简短最清晰的一个信仰告白。新约圣经呢，四百多次提到耶稣基督这个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圣诞这个节日独特性。圣诞节庆祝耶稣的诞生，耶稣是基督，耶稣就是旧约圣经所预言和应许的那位独一的君王、祭司和先知。今天我们分享一个高摩的故事，也是应由高摩的故事。但这次高摩并不像旧约圣经里的先知撒母耳、高摩、大卫王那样，就一位重要的先知或者当时的在位的大祭司来主持。这是一位普通的妇女，一位简单的妇女，默默无闻的执行了。这位妇人很简单的一个地步，甚至这段经文都没有记载她的名字，这个故事都没有告诉我们她叫什么名字，这故事都没有提到，我们对她的背景一无所知。就这样的普通简单的妇人，他却高摩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刚才四位的姐妹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段的经文，在我们继续分享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听上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你，你今天吸引我们走进这教会，走进这教堂，当我们进来看到我基督降临节的花环已经点燃两只蜡烛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要迎接你的降生。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借着我们的分享，单单的定睛仰望你，求你再一次真真实实的出生在我们的心里面，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将我们与你的爱隔绝。我们敬拜你，仰望你，请你怜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前两天发生的事情。故事开始的经文呢，就包含许多的信息。伯大尼这个地方是一个村庄，是耶稣常常去的一个村庄，他应该在那里面很多次教导人，并且使拉萨路从死里复活。这里面讲的西门应该是一个比较富有的犹太人，因为他请了一些人到家里做客，没有一点家财。耶稣实在是普通人，不会有这样的经济能力。这位西门是长大麻风的，毫无疑问，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之前得过大麻风病，现在已经完全痊愈了，否则呢，他不可能在家里宴请这么多的人到家里来吃饭，而必定被隔离在外或者是荒郊野外。很有可能是耶稣医治了他的大麻风，他出于感恩，就邀请亲朋好友和耶稣到他的家里来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可是一个喜庆的聚会，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庆祝，一起用餐。这样的聚会确实有点像我们今天庆祝圣诞节，家人、亲戚、邻居和朋友坐在一起，是一种丰盛的圣诞大餐，边吃边聊，气氛非常的温馨。突然门开了，一位妇人进来，她是谁？我们不知道她的名字，我们对她的背景毫无概念，我们只知道她带来了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单单从这个真拿达香膏和一瓶的香膏，我们可以知道，或许她是一个自由出入于上流社会的女人，她也是一个比较富有的人。他为什么如此唐突地闯进来？这里可是一群男人在聚餐，在 常庆祝的一个地方。很显然，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他内心深处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让耶稣成为这个聚会的焦点和中心。他可能在想，这么重要的一场聚会，大家都在一起庆祝，但耶稣好像只是其中的一个普通的客人一样，安静地坐在那里，偶尔跟周围的人拉家常、聊聊天，仅此而已。没有人真正的关注他，他只是众人当中、众多客人当中的一位。这位妇人看不下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无法给出任何的解释，他为什么这样做？或许他感谢耶稣医治了西门的麻烦病，或许他自己得到过耶稣的帮助，或许耶稣的话光照了他，他意识到了耶稣不只是一位简单的圣诞节的客人，而是旧约圣经预言和应许的那位君王、祭司和先知。反正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他的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所驱使，他要让耶稣成为这次聚会的焦点和中心，他要用自己智慧的真拿把香膏膏抹耶稣，使耶稣成为那受膏者。他的动机是出于宗教动机，还是一种冒冒失失的感情的冲动，我们无法得知。但他的行动出乎人的意料，违背所有的常理和规矩，在场的人、众人都很尴尬。他径直走到耶稣跟前，打破了那瓶玉瓶，很贵的玉瓶，把很贵的整瓶的香膏全部浇在耶稣的头上。如果他拿一点点在头发上膏一下，或者在额头上膏，整瓶的香膏都倒在耶稣的头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我们都知道这香膏很贵，闻上去一定非常的香，整个屋子里甚至都充满了对香膏的香气。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幕让众人都感到非常的意外。香膏不仅弄湿了耶稣的头发，而且还顺着头发往下流。我们可以想象，它流到耶稣的衣服上，也顺着衣领流下去。屋子的众人都不知所措，眼前发生的这一幕似乎有些狼狈。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屋子里的众人关注的并不是耶稣突然受到这样的对待，因为没有人拿一块布给耶稣，让耶稣擦下他的头发，或者留下来的流，也没有人问耶稣：“你们身上现在都流满了油，香膏，要不要换一件衣服？”哎，他们关注的是这位妇人，他们认为错误的行动。太浪费了，这一瓶香膏太珍贵了，他怎么能做出如此冒冒失失的事情？何用这么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买30多两的银子周济穷人，把这个东西卖掉拿那个钱，不知道能做多少的好事情，可以帮助多少的穷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他们的埋怨和疑惑是正确的，是可以理解的。这位妇人的行动确实冒犯了众人，冒犯了众人的理性和理智。众人想不通，我也想不通，他太浪费了，浪费的有点离谱，浪费的让人无法接受。这香膏的价格有人算过，可是当时一个普通人整整一年的收入，他用一年的收入买的这个香膏全部倒在耶稣的头上，这样被倒在了耶稣的头上没了。他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他们做什么不行。尤其在圣诞节期间，亲爱的弟兄姐妹都还有这样的问题，我们都很生气。花那么多钱买那么多的衣服，参加那么多的聚会，有必要吗？我们基督徒可以用这些钱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帮助许多有需要的人，难道我们不计算一下吗？我们每个星期去塔吉拉的教会，在路上花很多的时间，就一个小时的敬拜，我们利用这时间不知道能完成多少的事情。为什么整个下午的时间就这么没了？应邀来西门家里做客的人一定也有基督教的疑惑和困扰，他们的埋怨是完全对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何用这么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买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位妇人，她此刻内心强烈的愿望，就是使耶稣成为这次聚会的焦点和中心。她因此而付出的行动是不可理喻的。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谁能够理解和支持她呢？这一点她自己最清楚，因此她很清楚。他的这个决定，这个行动很冲动，因此整个故事从头到尾，这位妇人没有讲一句话，甚至根本就没有出声。别人埋怨他，耶稣要讲他，他没有讲一句话，他没有出一口气，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怎样解释他的行为。无论他如何解释，他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也没有人能够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耶稣是不是也会选择拿着香膏的钱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这不就是耶稣时常给门徒们的教导吗？要帮助穷人吗？帮助有需要的人吗？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并没有选择站在众人的一边，而耶稣出人意外的他称赞这位妇人。耶稣甚至没有迎合那些大众的理智的符合基督教伦理的说法和观点，而这位妇人面对众多的伦理指责的说教的时候，耶稣开口保护他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紧接着耶稣进一步解释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仔细读耶稣的这番话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两个极其重要的词。耶稣在这句话里讲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词，我们常常忽略这两个词。一个耶稣说是美事，另一个耶稣说他是善事。耶稣说这个女人坐在我身上是一件美事，你们要坐在穷人身上是一件善事。耶稣说这位妇人在他身上做了一件美事，而门徒们向穷人所做的是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有没有考虑过，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什么是美事，什么是善事？耶稣为什么要在这里面说这个女人做的是美事，而你们只做的是善事？善事和美事有什么区别？美事得到的身子，善事 德叫做 goodness， 善事、美事和善事这两个是截然不同的词。按这两个词，尤其对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极其重要。善事就是西门家里的这些人想到的，我可以用这个钱计划，我可以用这个钱去安排，可以帮助一些穷人。耶稣说这是善事，善事需要计算成本、数算代价，善事需要预先考虑众多的因素，想好可能的后果，预备好心回应各样的各样的反应。而美事，什么是美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就像故事中的那位妇人一样，她在耶稣身上付出的这些行动，完全是出于单纯的爱。她深爱耶稣，她要让耶稣成为这次聚会的焦点和中心，仅此而已。她没有计算成本，没有考虑代价，没想过结果，也不知道别人会怎样的反应，他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怎么说他、怎么想他，他就这样豁出去了，他认定了，他就去做，甚至失去理智的去做。美事就是我这样把自己完全摆上，我有感动，我就去做，我就去付出。耶稣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美事是出于爱的行动，爱是一个决定，爱有时候是不可理喻的一个行动，爱是一个浪费的行动，爱是一个甚至别人看着疯狂的行动。因此美事可能有时候看上去是一个冒失的冲动，但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我没有认真考虑过，但我为此全心负责，全心付出，我想到我有感动了，我就去做，这是美事。我不需要去计算，不需要去计划。我还几年前认识一位弟兄，谈恋爱的时候，他就说有一次他的女朋友在一个地方打工，他就起来突然想到了，就煮了些饺子放在一个饭盒里，坐了3个半小时的火车把那个饺子送过去，女朋友吃完了带着空的饭盒，再坐3个半小时火车回来。我没想到，我突然想到，我就要去做，我要向他表示。我觉得他中午可能想吃饺子，我没有想到为什么，反正我想到我要去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美事。后来我跟那个弟兄结婚以后，做不用上，他说结婚了，煮了饺子摆上去，可能老婆不高兴了。心情好了，来一句说：“爱吃不吃，不吃拉倒。”什么是美事？什么是善事？因为今天在家里做，很爱我太太。突然加油的时候，在加油站我看到加油站门口有买花的，买了一朵花，我没想过，反正就拿回家给太太太太开个奖金吧。这花多少钱？亲爱的弟兄姐妹，美事和善事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在教会里还是在个人的信仰生活中，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既需要有美事，也需要有善事，两者是缺一不可。一个健康的信仰，一个健康的信仰生活，应该是美事和善事的完美结合。只有善事缺少美事，那我的信仰 人文主义，只关注善事善事。我们很容易就把耶稣当成是一个行为上的榜样，道德的楷模，一个好的教师，一个从纳撒勒来的好人，一个完美的人性，仅此而已。我们信仰生活不只是善事，我们的信仰生活同样需要美事，而只有美事而缺乏善事，那我们只会成为虚伪的宗教狂热分子。只追求美事，我们很容易给个人内心的情绪以及我自己内心个人的一种激情贴上一种宗教的外衣或信仰的外衣，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无法明白神对我们生命真正的心意和计划是什么。健康信仰，我需要善事，也需要美事。健康的人生，健康的婚姻也一样。所以我们需要美的事情，也需要善的事情。当有人问耶稣律法上最大的诫命是哪一条的时候，耶稣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诫，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圣诞节就是我们再次活出美事和善事的节日。在圣诞节，我们可以表达对上帝、对神那强烈的爱，甚至失去理智的爱，也是我们因着神的爱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善事和美事是我们信仰生活缺一不可。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无助的婴孩，进入这个堕落失丧的世界，也进入我个人支离破碎的生命。这个行动谁能理解？这件美事谁可以给出一个解释？神出于爱，他就豁出去付出这样的行动为我们世人。我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圣诞节期间以独特的方式去亲近神，表达我对神的感恩、渴望、敬拜，以及与神密切的生命关系。求主在今年的圣诞节再次的更新我们，呼召我们，我们向神行各样的美事，向人行各样的善事。耶稣紧接着讲的话，听上去似乎是一个痛苦的幽默。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浴心交在我身上。这位妇人推门进来，他只想凭着内心深处的一个感动，用珍贵的香膏膏抹耶稣。屋子里的众人埋怨他不应该如此浪费。耶稣在这个让人难以理解的行动背后，他却看到了极深的属灵意义。在一个随意的行动中，这位妇人无意识的高抹耶稣，就一件事情，三个不同的看见。这位妇人只想借这个行动，让耶稣成为这个具体的、这个聚会的焦点。而屋子里的众人认为这个行动太浪费了。但耶稣看到什么？耶稣说：“他高抹为我的死亡做预备。”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每一个行动，我们所付出的每一份爱，我们不要只局限在我自己。 当中去看，或许上帝在这些我们的美事和善事的背后看到非常深刻的属灵意义，他借着我们成就非常伟大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作为基督徒，我个人特别感动耶稣在旧约圣经所预言和应许的那独一君王、祭司和先知，按理应该由当时的大祭司来高度，但是拣选这个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名字和背景的普通的再不能普通、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这样一个妇人，凭着他内心的那个冲动，他付出的一个冒冒失失的行动，他在一个简单的聚会中以一个出其不意的行动，他如此仓促却有热情饱满的高冷的耶稣、荣耀的耶稣，看上去一个冒冒失失的行动，他却高冷了最伟大的君王、祭司和先知，我们的救主弥赛亚。这位妇人为什么要如此高冷耶稣？她只想让耶稣成为这次聚会的焦点和中心，表达对耶稣的爱和赞美。她只想吸引众人来关注耶稣，神却借着他成就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他高冷的救主耶稣基督，耶稣是他的弥赛亚，也是我们的弥赛亚。他在耶稣身上行了一件很美的事情，我没办法理解，但耶稣说那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都很友，我们如何让耶稣成为我们聚会的焦点和中心？我们如何向神、向耶稣行出我们的美事？我们可以邀请朋友参加教会的圣诞福音晚会，向他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分享我们生命的故事，告诉身边的人真正的圣诞节是什么。我们也可以分享神在过去的岁月里对我们生命的带领，是在我们的生命所成就的事情。我们可以把内心深处最美的敬拜和赞美献给我们的三一真神，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美事让耶稣成为圣诞节唯一的焦点和核心。我们向上帝行美事，我们也因着上帝的爱向人行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圣诞节我们不仅庆祝那降生在马槽里的耶稣，我们也庆祝那伟大的基督。耶稣就是基督，神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了医治我们、帮助我们、拯救我们、祝福我们。唯有耶稣基督配得我们的敬拜和荣耀，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中心，他配得接受我们发自内心的出于爱的各样的美事。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将他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对耶稣、对人的爱、我们对神的美事、对人的善事会改变世界，让世人认知和经历完全不同的圣诞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把现在的心在这个普天下预备迎接你诞生的日子，我们要敬拜你， 我们要仰望你，我们要尊你伟大，我们要让你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成为我们各种聚会的中心。主啊，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圣诞节期间再一次的学习活出对你的爱，也活出对人的爱。求你帮助，你是我们的主，你就是基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